38章，你们来同我去歇一歇。传道回来，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，将一切所做的事、所传的道全告诉他。他就说，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。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，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。门徒回来，将一切事都告诉了耶稣。他们与耶稣的亲密关系，使他们毫无顾虑地向他陈述他们顺利和不顺利的经历，以及对工作的成效所有的欢心，对于失败、过错、软弱所有的悔恨。他们在初次传道的工作上难免犯错误，于是当他们把自己的经历坦率地告诉基督时，他们就看出他们还需要很多指导，也看到他们因工作的疲惫需要休息。但是在当时所在的地方，他们不能得到所需要的僻静，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，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。众人蜂拥地跟着耶稣，渴望得到医治，听他讲道。许多人受他吸引，因为他成了他们一切幸福的泉源。当时聚集在基督身旁来领受健康之福的人中，有许多已接受他为救主，还有许多人因怕法利赛人，当时不敢承认他，但到圣灵降下时就悔改了，并在恼怒的祭司和官长前面承认耶稣为上帝的儿子。可是这时基督渴望退避片时，以便与门徒团聚，因为他有很多话要对他们讲。他们在工作上经受过斗争的试炼，并遭遇到各方面的反对。以前他们凡事都和基督商量，可是当他们独当一面时，往往碰到问题就不知所措了。他们在工作上曾得到不少鼓励，因为基督曾派他的圣灵与他们同去，而且他们因信基督也行了许多神迹。但现在他们自己需要用一些生命之粮，他们需要到僻静的地方去与耶稣做心灵上的联络，并为将来的工作领受他的指导。他就说，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。基督对一切为他服务的人满怀温柔和怜悯，他要向门徒说明上帝是有怜悯的上帝。耶稣不要人做工过度而影响自己的健康，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服务，以筋疲力尽，现在的责任就是休息。门徒既看到自己工作的成功，就有产生归功自己、犯属灵骄傲的危险，在撒旦的试探之下跌倒。他们面临重大的工作，最先要明白的是，他们的力量不在自己，而在于上帝。像在西奈山旷野的摩西、犹大山间的大卫或基利西旁的以利亚，门徒需要离开繁忙的工作场所，与基督、与大自然、与自己的心灵交通。门徒出外传道时，耶稣曾访问其他城镇和乡村，宣扬天国的福音。约在此时，他听到了施洗约翰去世的噩耗，这使他清楚地看到自己前途的终局。在他行的路上笼罩着幽暗的黑影，祭司和拉比们正在等候时机要置他于死地，许多奸细寸步不离地在窥伺他，到处都是谋害他的阴谋。使徒们在加利利全地传福音的消息传到希律王耳中时，引起了他对耶稣和他工作的注意。于是希律王说，这是施洗的约翰，从死里复活了。他表示想见耶稣一面。希律一直害怕有人秘密发动叛乱，推翻他的王权，使犹太国挣脱罗马的管辖。 怨愤与造反的情绪流布于民间。很明显，基督在加利利的工作不能长久继续下去了，他受难的时辰逼近了，所以他很想暂时避开众人的扰攘。约翰的门徒悲痛地把约翰被斩的尸体抬到坟地，随后去告诉耶稣。约翰的门徒在基督似乎吸引众人离开约翰时，曾嫉妒过他。当他在马太的宴席上与税吏一同坐席时，他们曾支持法利赛人控告他，他们也曾怀疑基督的神圣使命，因他没有帮助施洗约翰恢复自由。如今他已经死了，他们在沉痛的悲伤中渴望得到安慰，并想为将来得指导。于是他们来到耶稣面前，愿与他联合，他们也需要有安静的时间与救主做心灵的交通。离伯赛大不远，盐湖的北岸有个幽静的地方，此时正值花红柳绿、春色宜人之际，像是正在欢迎耶稣和门徒来歇息的。他们就坐船过海去，在这里他们能避开川流不息的行人和城市的骚扰，自然景色本身就能令人赏心悦目、心旷神怡。在这里他们能恭听基督的话，而不会听见文士和法利赛人怒色的插嘴、反驳和控告。这里他们能有短短的时间与主做宝贵的属灵交通。基督和门徒的休息不是悠闲懒散式的歇息，他们绝不把繁忙中的间歇时间枉费在享乐上，而是一起谈论上帝的事工和提高功效的方法。门徒因常与基督同在，很了解他，故他不必用比喻对他们讲话，他矫正他们的错误，说明接近人的适当方法，并充分地展示上帝真理的宝藏。他们受上帝能力的鼓舞，充满希望与勇气。耶稣虽然能行神迹，并赐给门徒行奇事的权柄，但他吩咐他疲倦的仆人到乡间去休息。当他说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时，他并没有教门徒必须不停地操劳，而是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，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上帝已照个人的能力指定他们的工作，他不愿让少数人负担过重，而其余的人没有负担，毫无心灵的操劳。基督今日对他的工人所说慈悲的话，正像从前对他的门徒说的一样，他对那些疲劳的人说，你们来同我歇一歇。人长久处在工作的紧张压力之下是不适宜的，即使是为服务他人灵性的需要也是如此，因为这样势必忽略个人的虔诚，且过分使用心灵和身体的力量。基督的门徒必须克己牺牲，但也务要谨慎，免得因过于热心让撒旦利用肉体的软弱使上帝的工作受到损失。在拉比们看来，不停的忙碌是宗教的总规，他们专靠外表的仪式来表现自己高度的虔诚，这样他们的心灵就与上帝隔离，而走上骄傲自负的道路。今日同样的危险依然存在，由于活动的范围扩大，人们在从事任何上帝的工作上获得成功时，就有靠人为的计划和方法的危险，出现少做祷告、少有信心的倾向。我们也有像门徒一样的危险，就是忘记自己必须依靠上帝，而想让自己的活动来做救主。我们必须时时仰望耶稣，认明获得成功的是他的能力。我们固然要为拯救迷失的人热心工作，但我们也必须花时间来默想、祈祷、研读上帝的话， 唯有那经过多次祈祷而成就的工作，并赖基督的功劳而成圣的工作，才能显明他所发生的善良的效力。无论是谁，都没有耶稣那样密集的工作和那么沉重的责任。但耶稣是常在祈祷，常与上帝交通的。在他为人的历史中，一再的记载，次日早晨，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，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，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。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。那时，耶稣出去上山祷告，整夜祷告上帝。救主在完全为人谋福的生活中，觉得有必要暂时离开川流不息的行人和天天跟着他的群众。他必须脱开不停的活动和不断接触人类需要的生活，去歇一歇，去与天父做无障碍的属灵的交通。他凡事与我们相同，并且分担我们的需要和软弱，但他是完全依靠上帝的。他在祷告的密室中求得神圣的力量，准备去应付他的责任和考验。耶稣在罪恶的世界上忍受了心灵挣扎的痛苦，但与上帝交通时，能卸掉那折磨他的忧虑。在这里，他得到了安慰和喜乐。人类痛苦的呼声，在基督里上达于无限怜悯的天父耳中。他以人的身份在上帝的宝座前恳求，直到他的人性充满属灵的洪流，使人性与神性结合起来。由于不断的交通，他常从上帝获得生命，又将生命分赐给世人。我们也必须有基督这样的经验。他吩咐我们说，你们来，如果我们肯听从他的话，我们必成为更有力量、更有用处的人。门徒来到耶稣面前，将一切事告诉了他，他就鼓励他们，教导他们。如果我们今日肯到耶稣面前来，陈述我们的需要，我们必不至于失望，他会在我们右边帮助我们。我们需有更天真的性情，并对救主有更多依赖的信心。那名称为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的，那经上说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的，乃是奇妙的测试。他邀请我们向他求智慧，他必厚赐与众人，也不斥责人。凡受过上帝训练的人，要显出与世界及其风俗习惯不同的生活。若想要明白上帝的旨意，人人都需有亲身的经验。我们必须独自聆听他对我们的心灵说话。当万籁俱寂，我们安静地在他面前等候时，心灵的静默就会使上帝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晰。他吩咐我们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上帝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。这也是一切为上帝做工的人最有效的准备。在熙来攘往的群众和人生紧张的生活中，能这样得到振奋的人，就有光明和平安的气息围绕着他，他的生命必发出香气，沁人心脾。